带领人冲破黑暗，公义呐喊从未停歇，虔诚祈祷明天，举起盾牌肩并肩，
用真理筑成坚战，邪恶与欺骗弃坚，用誓保卫着母亲尊严，让热血青春让生命成永恒，华夏儿女歌心声。 每天我等
好的，我们今天又来到我们今天的读经节目《创世纪》第三章。我不知道能听到我的声音吗？好像听不到你的，听得到是吧？
可以。
好的，
嗯、
那我们请各位嘉宾给大家打个招呼，然后我们再进入《创世纪》第三章的这个环节。那谁打个招呼之后，看看谁有感动，可以给我们今天的这个聚会开始有个祷告。谢谢。
大家好，我是DC 农场的 Ruth， 欢迎大家来参加我们今天的查经会。我们今天会读启示，不是创世纪第三章，对不起。
大家好，我是文飞，我又来了，来这里学习圣经的故事。哎，我知道我已经落后某一位小朋友五年半的时间了，所以要奋起追上。
好的，那
太阳，
谁给我们祷告一下吗？给我们祝福一下今天这个聚会，然后我们就是开始播放《创世纪》三章的经文，然后我们进入自由的交通。
好，我们在天上的父，我们感谢你，感谢你又给我们这样一起相聚的时间，我们来一起读你的话语。实在是你的话语是何等的美妙，你的话里面满有亮光，满有智慧。我们说我们人活着不是单靠口里的食物，乃是靠神口里所出的话。愿你的话来滋养我们的灵，给我们加添我们的心力，也给我们看在这黑暗中给我们亮光，给我们前进的勇气和动力。阿们。
好的，那我们就播放一下这个创世纪第三章的经文，大家看一下之后我们再进入讨论。
创世纪第三章，
耶和华神所造的，唯有蛇比田野一切的活物更狡猾。蛇对女人说：
神既是真说，不许你们吃园中所有树上的果子吗？
园中树上的果子我们可以吃，唯有园当中那棵树上的果子，神曾说，你们不可吃，也不可摸，免得你们死。
你们不一定死，因为神知道，你们吃的日子，眼睛就明亮了。你们便如神，能知道善恶。
于是，女人见那棵树的果子好做食物，也悦人的眼目，且是可喜爱的，能使人有智慧，就摘下果子来吃了。又给她丈夫，她丈夫也吃了。他们二人的眼睛就明亮了，才知道自己是赤身露体，便拿无花果树的叶子为自己编做裙子。天起了凉风，耶和华神在园中行走，那人和他妻子听见神的声音，就藏在园里的树木中，躲避耶和华神的面。耶和华神呼唤那人：
你在哪里？
我在园中听见你的声音，我就害怕，因为我赤身露体，我便藏了。
谁告诉你赤身露体呢？莫非你吃了我吩咐你不可吃的那树上的果子吗？
你所赐给我与我同居的女人，她把那树上的果子给我，我就吃了。
耶和华神对女人说，
你做的是什么事呢？
那蛇引诱我就吃了。
耶和华神对蛇说，
你既做了这事，就必受咒诅，比一切的牲畜野兽更甚。你必用肚子行走，终身吃土。我又要叫你和女人彼此为仇，你的后裔和女人的后裔也彼此为仇。女人的后裔要伤你的头，你要伤她的脚跟。
又对女人说，
我必多多加增你怀胎的苦楚，你生产儿女必多受苦楚。你必恋慕你丈夫，你丈夫必管辖你。
又对亚当说，
你既听从妻子的话，吃了我所吩咐你不可吃的那树上的果子，地必为你的缘故受咒诅，你必终身劳苦才能从地里得吃的。地必给你长出荆棘和蒺藜来，你也要吃田间的菜蔬，你必汗流满面才得糊口，直到你归了土，因为你是从土而出的，你本是尘土，仍要归于尘土。
亚当给他妻子起名叫夏娃，因为她是众生之母。耶和华神为亚当和他妻子用皮子做衣服给他们穿。耶和华神说，
那人已经与我们相似，能知道善恶，现在恐怕他伸手又摘生命树的果子吃，就永远活着。
耶和华神便打发他出伊甸园去，耕种他所自出之土，于是把他赶出去了，又在伊甸园的东边安设基路伯和四面转动发火焰的箭，要把守生命树的道路。
好的，那我们回到我们的直播，谢谢啊，我们有200多位观众已经与我们一起有这个参加这个直播。那我特别要说明的是，我们刚才播放那个歌曲啊，是Melody Wang 的母亲张伟，是属于这个江秀琴牧师他们那边的教会做的，他们是华语诗歌界的很多的祝福，所以我们特别想把这个 credit 给他。如果需要敬拜歌曲的，可以网上搜索张伟和 Melody Huang。 我们结尾的时候还会播放 Melody Huang 唱的同样一首歌曲，它是我最近特别喜欢听的一个敬拜歌曲，它的敬拜非常有恩高，我们希望给他们一些推广。那我们刚才读完创世纪第三章呢，我不知道大家有什么感受可以聊一聊，或者有问题我们线上的观众也可以与我们一起互动。 好的。你有声音吗？你们听见吗？
啊，听见了。
好的。
啊，我是满满的都是问号呀！我觉得啊，这个有点和我就是一直以来这个男女平等的这种教育感觉很不一样呀。就是还是就是读这一段经文，就是我对我个人的冲击还是蛮大的，就是。为什么女生要受男生的管辖呢？这个不能够认同啊。
讲得很好。
对，因为我就在想，就是我们中国古代有这个嫦娥奔月的故事，就是哎，是谁给嫦娥吃了这个长生果？好像这个，好像大家都要去欺骗女生，然后就是还啊，这个哎，是那个故事是什么？就是。就是他吃了那个双倍的长生果就飞到月亮上去了，为什么都要欺骗女生呢？也许就是说如果从我的角度想，也许就是要夫妻一起讨论一下，然后一起做一个决定，就是如果只听一面之词，还是蛮容易做一个不明智的决定，可能也许女性比较感性一点吧，就是。会做一个就是比较冲动的这样一个决定呢。对。
上次健康生活有讲了说，包治百病。
对的。
我是这样想的，就是因为刚才王菲问的这个问题好像有点像一个像女权的那种声音出来，我是这样想的，我是觉得就是如果照起初的话，就是因为我觉得其实整个宇宙都有秩序的，神造人造男造女，他肯定有他的秩序。那我在猜想的话，他可能就说圣经里一直教导说男人是头嘛，那女人是男人的helper， 就是帮助者，对吧？因为起初他是造了亚当，然后才造夏娃。夏娃他就说是他神说是因为说一个人太孤单寂寞，所以他才造了一个女人来陪伴他，来帮助他。那我想就是说从这个秩序看出，应该是男人是头，女人是来辅助的。我想起初这个秩序这样，那他如果说男人做头的话，就像刚才太阳说的，男人做头，那他就应该有担当，对吧？他应该对这个事情应该有大方向应该把握住的。那女人她是做顺服，然后她是做一个帮助者的话，她应该是帮这个男人，就是查看周围的情况有没有危险的因素啊，警惕啊。因为可能就是可能这样神造的男人就是会比较刚强一些，女人会更加敏感一些。我相信大部分是这样子，当然少数有例外，大多数是女性比较敏感纤弱一些，然后男性是比较刚强一些，然后比较粗犷一些。但我觉得这是就是神的，这整个宇宙都有秩序的，包括男人可能女人都有秩序。但你看这个故事一开始就把这个秩序就打乱了，就是这个蛇一进来的话，就开始他就先去试诱这个夏娃女生。那女生因为她比较心思比较敏感又比较多，她又不够刚强的话，就很容易被迷惑了。那就他第一个就说，他首先他就丧失他一个地位，他丧失一个顺服的位置，他应该先问亚当该不该吃，对吧？他就把这个位置拿掉，他就自己做主要吃，然后他不单自己要吃，还要亚当吃。亚当呢，他也没有守他的刚强，
他本来应该是刚强的，
而且应该是
头的位置，
做头的位置，
然后呢，他竟然去顺服了这个
亚当的
建议，他去吃了，
所以一开始这个秩序就乱了。
所以我想我们现在
这种
后面所有的这种
颠倒啊，
各种关系的问题啊，
家庭的问题，
都是从这个秩序开始的，乱的开始的。
我先这么说吧，大概这样想。起初本不是这样，应该是说起初应该是那样，但是因为很多时候就变成男人不像男人，女人不像女人。
对，我太认同了，就是说这个如果我们一味强调女性的顺从，但是作为男性没有担当，其实就是我觉得我们很多女性是被迫变得刚强。其实哪一个女生不愿意有这个有人呵护，但是在就是你没有办法，就是你找不到这种有担当的人的时候，那就是我就想到我爆料革命里的男生个个都有担当，但是在现实生活中，我周围很多的男生就是自私自利，只想着自己的一点小事情，然后这种出了问题就躲。因为我之前的话也是有一次，就是我们实验室的一个博后，然后他要去打第三针。然后呢，我就想要劝他不要打，不是他其实不想打，因为他的这个疫苗反应很重。他呢要医院通知他要打第三针，然后我老板也是这种态度，就是说你应该去打第三针，因为我老板也打了。然后这个时候我就开始就是拿着这些道理跟我老板吵架。然后就在我很激动跟我老板吵架的时候，我的这位同事呢，这个博后他就说啊，和我没有关系啊，我什么都没有说。然后就是在我站出来为他据理力争的时候，他跑了。然后就是我心里非常难过，然后我那一天就是很郁闷，就是说就是我记得小的时候也是，就是我有一个表哥，然后他呢也是就是我们在同一个小学里面，然后呢我看见有一群男生在欺负他，然后我就说啊，怎么会有人欺负我表哥呢？我就在地上抓了一把沙子，然后就扔向那些欺负他的那些男生头上，然后那些男生啊有沙子，然后他们就跑开了。然后后来我这个表哥居然跑回家去给我大舅妈告状，然后说我把沙子丢在那些男生头上，然后我大舅妈就说，你表妹在想要帮你，你怎么可以这么没有担当？所以我周围就是我确实遇见很多这种很软弱的男生，然后 就我不知道是不是因为我们这一代人都是这个独生子女这种家里一个男孩子就是变得很自私怎么样，但是我是觉得好像我不坚强我也找不到人可以呵护我。对，
刚才那个太阳的声音我没一不小心关掉了，太阳可以重复一下你刚才讲的，然后再继续再聊一聊。刚才你讲的好像没有出去。
我刚才讲什么了？
讲下娃这个就是把责任推给亚当。
没关系，你就补充就好了。嗯，
对，
你先讲什么讲什么。嗯，
对。我是刚才就是想回答文森的一个问题，说为什么那个女人要顺服男人，就是我说这个上帝造人之初嘛，他是先把亚当用一个泥土做成了人，然后看他比较孤单寂寞，然后才给他用他的肋骨去做出夏娃来的。所以从属关系来说，就是说夏娃应该从属于亚当，但是在现实生活当中呢，就是他在伊甸园那里，他当蛇去引诱夏娃去吃这个善恶树的果子的时候，那亚当他也吃了。其实我觉得他应该是知道的是不能吃，但是他为什么要吃的呢？而且等就说明他自己也没有一个坚定的意识，而且等神问他的时候为什么要吃，他把这责任还推给夏娃了，就说是这个女人，你造的这个女人，她把，你看她把这个责任分得多清。一是说你造的，是你神，你给我造的人是吧？不是我要的，是你给的造的这个女人，她让我吃的。你看，把她自己的责任推得一干二净。就像文飞刚才说的，为什么电视当中有的男生他就没有担当？其实我觉得这个弱点可能就是延续到现在的。确实生活当中真的有一些男生他没有担当，但是就像有的女孩子说本来呢想找一棵大树做个依靠，结果呢你变成了参天大树，因为没有依靠。就像文飞说的，我没有依靠的时候我只能自己坚强，就给自己做依靠了。所以我就想分享这些。谢谢。
刚刚常阔医生说现在是男女比例是1:3，说雅鲁要挺住。
我们都是在，其实不是说那个说男生不好，就是男生的我觉得他，你看上帝跟他说了，说你要终生在这地上劳苦才能去谋生嘛，就是说男人说实话他是一个家庭的支柱。就是我就觉得当时我最感触最深的一件事，就是当时是一个圣诞节吧，圣诞节我在国内的时候，当时我下班的时候，我弟弟给我打电话说我爸爸去世了。那个时候你知道我正在开车，我当时瞬间我整个身都没有力气了，我踩刹车我都踩不下去，就我觉得我的天好像瞬间塌了。就是我就觉得父亲这个形象在我的生活当中，他就是我的天，就是我的一切的依靠。所以我觉得男生还是非常主要的，尤其对一个家庭来说。所以作为一个家庭这个支柱，男人就应该坚强一些。虽然这个是很困难一件事，但是没有办法，在这个位置上我觉得应该多担当一些。当然现在的女生也很独立，所以别看女生独立，但是她这个性格就像那个 Rose 刚才说的，她本身她就比较柔，她需要你多呵护一些。当然就是女生在刚强起来可能比男生还坚强，不过这也是文飞说的逼出来的。希望我们大家就是尤其在家庭当中就互相多包容一些。对，谢谢。
讲得太好了都。
那我就讲两连续实际吧。就像讲到现在中国这个，现在我们都讲中国那个娘炮文化嘛，就是他把那个男人，就是你看这娱乐圈里把男明星都包装成像都是像女性一样的，你知道吗？就这种，然后他就是这种文化，我觉得就是 他其实就是让你，其实他不像，如果男人，如果这个男人就说，如果大家都像七哥那样的男人的话，怎么会有共产党那个他那个地方呢？就像七哥小时候就出去就看到不公平就打架的，但是现在那种都往后躲，那个男生比女生还胆小，就这种文化出来，我觉得他这种都是有目的的，把这样培养出来的这种文化，把这种男性的特征，这种本来有的特征慢慢都抹杀了。你看小孩子，他男生从小看中国幼儿园里面就开始都是他的老师就是女老师，都是幼儿园都是女老师，然后女老师就教孩子要乖呀，要听话，都是当女孩子养，对不对？然后呢回家也是妈妈，妈妈也是教男孩子，也是要男孩子要乖要听话，然后基本上父亲的角色很多时候是缺失的。就说虽然我不知道，我看到的就说真正很有那种担当男，就是我只能说范范所当然很多还是很不错的，就说你仔细看看，很多时候他这种男性的角色是父亲的角色缺失以后，那很多时候孩子长大都是在母亲的怀，就是这种关怀下长大的，然后母亲又偏偏又很这种母亲外偏非常强势的话，那这个家里很多时候都听妈妈的，那男性就妈妈就像妈妈那样靠拢，然后这种我觉得这里面很奇妙，就是说为什么，对，因为很多时候，因为中国又是个重男轻女的国家，然后母亲的其实母亲自己也是重男轻女的，她也希望她生个男孩子，她也特别爱男孩子，她反而会忽视这个女孩子，那她把就更多的关心关到男孩子身上去，就这种一个恶性循环以后，然后你看这个男性又慢慢就变成个妈宝，对不对？像妈妈的那种，然后呢，就是我就说这个问题真的其实要扯开很多可以讲的，对。
对，你说不行。
啊，对，因为我之前看过一本书，现在好像被禁了，就是讲这个巨婴国，就是中国的这种教育下面，然后很多男孩子就是没有担当，然后什么事情小孩子摔倒是地板的错，然后这个长大了这个事业不能够有成，他不认为就是自己的性格不够坚强，然后目光不够独具，他觉得是这个社会的不公啊，他自己是各种有为青年。然后另外我想看到就是一个，还有就是Ruth医生讲，因为我没有小孩子，但是我之前也是看过一些心理学的讲座，就是说一般这种就是小孩子，就是特别是强势的妈妈，就我说单亲哈，就是单亲的妈妈如果是强势的话，一般就是带出来的女儿也会比较强势，但是如果她带出来是儿子的话，好像就是相对来说这个男孩子就是比较妈宝，就是这可能我们要到心理访谈上面去讲。
那我就问个问题吧，像今天我们回到这个第三章里面，你觉得这个为什么这个蛇能够引诱成功？你觉得我们分析一下问题出在哪里？是说就是这个蛇很厉害吗？就是说它的真正的问题出在哪里？大家想想。
我认为还是软弱嘛，就是夏娃的软弱导致蛇的引诱它能成功吗？如果它很坚信神的话，他不会去擅自去做主，那他 我想他不会去吃这个果，对吧？亚鲁怎么看？
我觉得还是男人的错吧，还是亚当的错，因为圣经讲得很清楚的，就是只说夏娃被骗，没说他犯罪，而是明说圣经是罪是借着一个人来的，是亚当来的，亚当是明知故犯犯罪。那我们用在美国听到的一些故事讲的吧，当然我也观察到，我看了一个纪录片啊，讲了一个美国南部的基督教家庭长大的一个小女孩，家庭特别穷，她有一天就离开家了，到洛杉矶闯荡，闯荡她就实在是想做明星，但没做成，就做了那种网上聊天的不太好的东西，那可能是开始人给他的钱有一个笔钱嘛，可能生活非常艰难了。那他在这个纪录片中啊，他就是极力的痛苦挣扎。他一边做了，他要反叛他的家庭，他说了，因为我家穷， 我弟弟要买个什么东西的时候，我父母跟买不了，所以他说我就要发誓，一定要挣钱，一定要挣钱，让这个事情不在我们家里发生，我一定要让我弟弟他的愿望得到满足。当然他小的时候很多梦想，但是另一方面呢，我至少我根据我的感觉吧，他这个是南部圣经带那带来的人，他可能还是在基督教家庭长大的。他就是说同样一个纪录片，是我因为我是以前做翻译的嘛，就同他这个纪录片专门针对就是那些这个到底我是工作的原因看到这个纪录片，那他就是很多的人，他就是说就是他就是专题就是采访这些人为什么会走到这个沦落到这一步，就别人也都讲，但是他我就觉得他特别经历心灵的痛苦的那种挣扎，所以呢他还是家里贫穷找到了。我跟入子医生我们在讲的时候，我们讲的聊天的时候说这个男孩子要怎么样穷养是吧，女孩子要富养，你女孩子不富养呢，他你不称赞他不赞美他，小的时候他缺少这种肯定的时候啊，他将来特别被容易被人骗。当然我刚才讲的纪录片的故事也是这样，或者一个小孩子家里贫穷，他又有虚荣心，父母或者说常常要呵斥他，又没有让他得到那个爱的满足的时候，他一走上社会的时候，有一个男的对他好，就容易把他骗了。所以这个我想我们生活到这个年纪，很多人都有这种经历和观察，所以他归根结底，他这个下巴被骗了，但是还是男的没做好，为什么呢？那我再讲另外美国的一个例子，就是说，因为我们在学习心灵医治啊和这种赶鬼施工的时候，特别讲到这种黑人社会，这种女性被鬼附这种特别多。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经历，因为我们在教会，美国教会就是黑人这种家庭出来的，这种要女的常常有的是这种这怎么讲呢，就是说很不幸的经历，被亲人强暴啊，这种很普遍的。然后还有很多黑人孩男孩呢，从来就没见过父亲，别说父亲爱他，他连父亲都不知道是谁。所以在这种家庭长大的时候，这个黑人社会存在很多很多社会上的问题，当然对于男性的就是暴力问题，对于女性呢就是我们讲的很多女性她就是英文讲的就好像是有这个 demon possessed 一样，她是很就说好，就是我们赶鬼施工常常在学习的时候看到服侍到很多黑人女性，因为被性侵啊，被亲人甚至她这个恨，他这个不能饶恕，就让他就好像慢慢慢慢就有点精神有点问题一样，这种我们看到特别多。所以他有识之士，黑人有识之士，他们就说，他说我们不要以为我们黑人社会的问题是个暴力问题，我们不是个暴力问题。我知道男人他显现在外面很多暴力问题，我们知道我们有一个弟兄上街的时候就被一个黑人拿枪就是抢钱没抢到打死了，这种事情真实的。但他这个黑人有识之士说，我们不是一个没有我们不是个暴力的问题，我们是没有父亲的问题，我们没有父爱，没有爱。所以他呢，他就在做这个事工是做什么呢，他就是说专门照顾那些黑人小孩子没有父亲的，带他们打篮球，带他们去搞义工，就是带他们跟他们做父亲的榜样，让他们感受到爱，他们这些人慢慢慢慢都成长为健康的黑人才俊。所以他这个男人呢，为就是回答文飞的问题，为什么女人上帝让女人服从男人呢，他这是一个前提的，前提是什么，让男人啊特别是父亲啊来彰显神，因为神是父。当我们男人呢在这个爱太太，我都失败很多了，学习一直还在学习中，或者说是父亲在爱孩子上，你把这个爱彰显出来的时候，你就把天父的爱彰显出来，这个是你的我们男人的这个命定。但是呢我们 screwed up 之后啊，我们不把天神的爱彰显出来，没有彰显在对妻子的爱，对孩子的爱，对周围人的爱上之后，第一个反对我们的反叛我们的就是我们的太太，就是我们的女儿。 因为什么？因为你就是他爱上帝造你，让你掌权，不是掌权管辖你的妻子儿女，而是让你把神的性情、神的爱彰显出来。可是我们世上很多的先生啊和父亲都失败了，没把神的爱彰显出来的时候，所以我以前跟一个弟兄在讲的时候，他说怎么会跟太太吵架？当然我那时候也跟他聊，我说学习这个怎么在夫妻生活中、在婚姻中经历神。他就说，他说跟太太吵架，太太很凶，他受伤。我说你这个受伤就不对了，你不能受伤啊，你要通过这个，要突破这个受伤啊。他说那怎么能突破了？我说你要这么想，就是说上帝命定我们男人啊是要做属灵的权柄和属灵的供应者。他其实他太太跟你发脾气的时候，不能说90%的时候，就你没在属灵上供应他，你没有在爱上他的满足，你没有在情感上的满足，你没有供应到他。你主要是当然外面的物质的关心啊，或者情感的照顾啊，你没有做到，主要还是属灵的供应，你属灵的生命没有能供应到他。我说你如果他给你发脾气，其实就像一个小孩子饥饿了一样，他嗷嗷待哺的时候，他你不给他吃的，他就哭，他就闹。所以太太往往跟先生发脾气的一个根本的原因，就是说他需要的解答，他需要的从神来的安慰，他需要的属灵的喂养，他需要的情感的照顾，他们从你没有得到。他们没有得到之后，他就是觉得你有问题，你不是你不是我想象那个先生，你不是我想象那个父亲。像我刚才讲的那些好女像好多女孩家庭贫穷啊，或者父亲性格粗暴啊，对他们造成伤害，他们就会离弃家庭，反叛父亲。反叛父亲最大就是在西方社会人，反叛父亲常常一个就是他就去堕落，你越管我，我就越堕落，越卖身，我越去跟别人乱来。这是一个非常极端的现象，就是父亲越不喜欢他做的人，我越要学，我越要报复你。他为什么？他就是当我们做男人的没有在爱上能把这个爱彰显在夫妻生活中和对孩子的身上的时候，我们就失败了。失败了之后，当亚当是被神造来管制万物的，当亚当失败之后，第一个反的就是夏娃的太太，然后被神诱骗，然后老虎又吃人，蚊子也叮你，就万物都背叛。这个背叛的原因就是因为男人没有做好这个代表神。当然我们引申一下爆料革命了啊，我是理论家，我一大堆知道的多，但是我行的不行啊。但是不是说我们就不可以讲理论了，就是说理论是对的，然后我们的实际没有活出来。但是无论是在我们作为一个基督徒也好，或者在爆料革命，我们这个雅鲁有约是和爆料革命紧密连接的一个节目，我们也感谢明谢爆料革命，明谢 DC 农场的支持。那在这个爆料革命中，我们也看到各样各样的情形，有一些战友出事了，他出事他是哪里出事？他还是他这个人的 identity 出事了。他为什么他要一定要说我们一定要我做的最棒，我大头，我来让别人承认我，让别人承认我，或者说等等等等各样的原因，或者甚至他因为他没有里面这个从神来的这个这种爱的充满和自信的时候，他就需要女人的承认，或者是金钱的满足，或者是外面给我地位，或者是别人的称赞，对不对？所以我们在教会里牧师也有常常犯性淫乱的，特别在美国。他们就讲，他说美国一个男牧师和一个倾听的女秘书在一起就是 dangerous。 他们这种美国常常有牧师跟女秘书就跑了，我们身边的出现真实家庭被破坏，我们亲眼看见。他就是什么，一般男的在家里，特别是牧师，可能各个方面，可能如果太太要不倾听的话，他说一个男牧师就喜欢讲道讲来讲去，然后就碰上一个女做秘书的人，女的往往喜欢倾听，能够同情。他说为什么男牧师往往跟女秘书就私奔了呢？就是一个渴望被倾听的男子碰到一个能够同情别人的 轻敌的女子的时候，他就干战烈火，他就出事了。所以他这就是问题就在于这个牧师他没有在神那里找到满足，他没有在家庭生活中把自己作为神的彰显的代表来去活出来，他所以他就漏了。这不是说光爆料革命战友会被女色金钱是有，牧师被金钱女色是有的也是一大堆一大堆的，对不对？他根本
他这位牧师肯定没有帮着妻子分担家务，如果有人帮妻子做家务，那妻子就有时间听他说了呀。
对呀，就是这个我就不怎么就这个就我姊妹这边怎么讲，或者夏娃这边的功课就需要你们去研究了。对亚当这边的功课我们是很有经验的，因为我们都是亚当的后裔，我们在生活中，在夫妻生活中，在为人父母儿女中家庭都有很多的失败，很多时候没有活出主来，因此蚊子叮咬我们，太太不服我们，万物背叛我们，所以其实都是我背叛神在我身上的一个彰显。如果我顺从神，纲举目张，身边的太太也会顺从我，孩子也会听话，万物就恢复伦常了。所以整个圣经讲的，或者整个基督徒旧文讲的，就是我们顺服基督，然后呢外面的万物有一天顺服叫我们管辖。为什么叫我们管辖太太，管辖海里鱼空中鸟，管辖万物？他不是让我们去管人家，而是让我们在生命中把天父的爱和权柄彰显出来的时候，万物的伦常就恢复自然了。这是我的分享啊。我们这个长阔高深又给我鼓励了啊，说雅鲁弟兄有担当啊，我是不敢啊，我是完全在讲理论这么高，实践这么低，我是讲失败的经历，就是爆料革命的战友们，信仰真的是很重要。当你有信仰的时候，你从神来得到满足的时候，你就不需要别人用金钱、用称赞、用女色来肯定你，因为你在神里已经得到满足。然后你在那种与神的连结里，那种我最近有一些经历，就是你就是 feel blessed， 你真的是那些外面，而且你灵里与神的同在更亲密了。你知道神都在看，天使都在看着你，都不想去做犯罪，甚至想起以前做犯罪的时候，简直都是掩耳盗铃。我自己现在想起以前的经历，都是裸奔呐、神都看着，只不过大家心眼被蒙蔽了，看不见，以为神不存在，掩耳盗铃，做坏事。我现在越在主里活，越回头越觉得自己好傻好傻，何必要犯罪呢？
谢谢雅鲁的分享。我也想跟你分享一件事，就是说今天那个我们教会主日嘛，我们牧师说了一句话，他说这个教会不是我的，这个教会是所有的弟兄姐妹的。就是说你做事，你不是为我做的，也不是为主做的，你是为你自己去做的。所以因为你做的每一件事都是在神的眼睛里看着的，不管你是好的坏的，他都有记载的，有记录的。就像郭先生经常说的一句话，就是不管你做什么事情，他都有记录的。所以我们爆料革命队伍当中呢，说实话就是可能大家最初的出发点都是好的，都是希望在这里去尽一份力，去经过自己的努力尽快把这个 CEP 推翻。但是在这过程当中可能会经历各种各样的诱惑，就像雅鲁说的，你有诱惑的时候你怎么去避免，那就现在就需要你有一个正确的信仰。而且这个信仰不是说你今天信了明天我就忘了，见到好有利益了，哎，我就忘了我的信仰了，见到就是需要争取利益的时候我又想起我的信仰了，这是不对的。就是你不管你做什么事情，你要想到就参加爆料革命也是一样的，你不是为某个人去做的，你是为你自己做的，是为我们自己的后代去做的。如果今天你不站出来，他不站出来，我们大家都不站出来，那我们每一个人 都会被 CDP 继续奴役和统治。你现在可以看出来，就是郭先生这个案子牵涉到多少方方面面的人，多少大人物、大律师。原来在我们表面印象当中，他们都是光鲜的，都是高高在上的，其实呢背后他们在做些什么事情。所以如果说我们不站出来发声，没有人去会为我们去做的，所以我们自己的事一定要自己去做。所以每个战友呢，也不要觉得哎呀我做什么我应该得到什么，其实你在做的过程当中你已经得到了一切。谢谢。
嗯，我想起就我们上周五心理访，就这刚刚过去心理访谈，我们讲到那个人性的需求里面，我们刚刚讲的说那些美国的律师，他们都看上去都是像林默坦说的是光鲜亮丽的，都是非常好的一个职业，可是你仔细看他们下面这些勾当，其实无外乎就是金钱女色这些东西嘛，就是所以说真的是就是我们老祖宗犯的罪，其实一而再一而再的在就在犯，就是而且只是越来越多了而已。像那个亚当跟夏娃只是说他们不听，他们最开始是不听神的话，就是吃的那个不应该吃的果子，然后他就是这个罪就一直在我们里面，我们一代一代人都在这里面，这个罪一直在我们里面。所以说为什么我说我们人是有原罪的，就是在里面，我们里面就是说我们都不信靠神，我们不听从神的话，然后我们里面都有叛逆的心，然后我们也特别特别容易被这些事由给牵引去，我们离开了神。那如果想说开始的时候亚当是一个坚定的，他就是你相信神的话的人，他就不会有这个问题，对吧？那如果说夏娃他就算软弱一点，但是他如果他知道说顺服亚当就是顺服神的话，这个事情也不会发生。所以我们里面就是有背叛，有软弱，然后我们里面有我们自己的欲望。他们为什么呢？他们还是喜欢吃那个果子，对不对？那个上了枝树果子就是很吸引他，那就是诱惑，对吧？他们就是离开神了，然后愿意去又说到底就是说他们不愿意去接受神。这就是我们里面我们所有的罪的开始，就是我们离开，我们选择不要神了，这是最开始的原因吧。嗯，
哎，对的，我很同意又思说的。就是我有一个问题，那蛇它是吃过这个果子的吗？它就还蛮好奇这个问题。
这个蛇就是如果你读到后面的启示，最后读到启示录的话，这个蛇就是那条古龙啊，它就是撒旦。
哦，
它开始就是一个古，就是个蛇开始的。然后就他就是这个诱惑就是从这个开始，所以从一开始就是一个一念，就是一念，我们说一念之间就是选择错了，就那个就是那个魔鬼的念头就来了。所以他这个是后来他就慢慢就他就变成我们读到其实后面就读到是他是那个撒旦，那个蛇，那个龙，对，那个撒旦。
啊，我知道。然后我就在想，就是我们这些爆料革命的战友其实我们也知道，就是虽然 CCP 就是我们眼见着他的就是在防倒屋他，但是我们知道就是把就是所有的这些被洗脑这么多年的中国人的信仰要建立起来，也许我们这一代人真的是要耗费一生，我们是要在这个出埃及的这个旷野上我们要艰难跋涉，也许我们的后代才能够就是就是生活在流淌着这个奶和蜜的这个圣地。然后所以说我觉得反正就是我们不要说就是要马上就是要期许得到一些什么样，就是我们就是这些律师也好，这些坏蛋就来捣乱，那我们就是已经预期到他们一定会来捣乱，那我们就这个他们来了我们就来应对。然后就是说到这个善恶，那我就在想这些律师他们就是学法律的，他们是最懂善恶的，但是他们知道善恶，但是他们真正分辨善恶了，他们并不能够，就是说他们是在利用游戏规则，是在利用的这些善恶心，但是他们知道善恶和行这个就是践行善行这个是不一样的概念。我一直在想是不是就是他诱导人类去吃这个善恶树的果子，就是诱导人们去 去知道哎哪些东西是可以这个钻营的，我是这样在想这个问题。
我一直觉得最大的善是选择神。
对，也就是说
就是因为你除了神以外没有善的东西，因为除了神以外没有善的东西，如果你不要神然后去选择善恶的话，世界哪有善恶呢？一个不要神，我觉得选择神是唯一的善吧，我是这样的。我当我说有点我不知道你没有理解到，我觉得因为神是善的一切的源头。
也就是说这个吃果子意识到的所谓的善恶其实是一些很虚荣的，就像金钱也好或者是一些虚华的东西，其实就是追逐内心的善，追从神才是就是最本源的。哎，拥抱太阳医生，您说。
对，我是说，我说这些律师也好，法官也好，他在想做恶的时候，他是背离神的。其实他们是，我觉得他在做这些事情的时候，他知不知道善恶已经不重要了，他只是用这个法律去玩弄这个，就是说他们要达到的目的吧，是法律只是他们一种方式和方法。其实我觉得律师，怎么说呢？其实我觉得律师在我的印象里并不是特别好，虽然他们是收入挺高，职业也挺光鲜的，但是我觉得律师呢，某种程度来说，他就是狡辩，他就把没有的说成有，对吧？把那个错的说成对，他就是在狡辩。你看他为谁狡辩吧？而如果他是为正义这方去做呢，那他就是一个好的律师；如果他为邪恶那个去狡辩的，那他就是坏的。所以在他的职业当中，我觉得他是没有善恶的，他是看他为谁服务这一点。当然，如果说你一个有良心的律师，他是顺服神的话，他就不会去做那些违背良心的事儿。但是如果说他只是追求利益，那他什么事他都可以做。
讲得太好了啊，都讲得很好。我刚才讲到那个之前那个问题还没讲完的事，就讲我想到一个感动，就说这个勇敢和正义也是我们男人应该去做的，也是我们彰显神的公义的一个非常重要的表现。当然神是爱了，我们要彰显爱了，当然我们另外彰显公义。回到最开始那个讲的男人中国娘炮这种情形啊，我们在成长的过程中，因为我们缺少了对神的公义的认识和教导以及学习，甚至教会都躲在象牙塔里，像鸵鸟躲在沙子里一样，不敢就社会问题发生。那中国教会这种情景呢，是一方面是因为高压的政治造成的，但另一方面也反映了我们这个教会的天然的不足。所以呢这个神兴起爆料革命和郭文贵先生这样的领袖呢，很多基督徒他都观念转不过来，他接受不了，他说怎么这个好像不是说我们观念里的这种虔诚的基督徒啊，这样的领袖。但是我在私下我们在另外一个读经群里聊的时候，他这个原因是很明显的，是因为我们基督徒这个群体呢，在关注社会正义上缺了骨头，缺了这个良心。当然一些民运人士中有基督徒的人士，包括余杰先生啊，他也写文章说像他啊，像王毅啊，在国内主张关注社会公益并且抗争共产党的都是少数人，甚至被打压的。但大多数教会都以追求属灵的名义，然后躲在一个象牙塔里，然后就不参与社会政治。我明白这个逼迫是很严酷的、严峻的，但我们出来参加暴乱革命，也是经历了挣扎和克服恐惧的。但是呢，我从现在回顾这一段时间的经历，我认为我们的勇敢、克服恐惧，然后站出来 做一个男人，能够反抗暴政，这个是神公义的性情一个最典、最基本的、最普通的彰显。当我们基督徒长老也好，牧师也好，这种弟兄哈，不敢站出来，为这个社会最不公义的发生的时候，你再讲你你多了不起，你多得有多了不起，基本上可以说你得不到多少的跟从者，你也得不到多少的这个教会之外的尊重。那你所能做的就是在教会里管住那几个羊，然后天天跟他们一直讲来讲去，就是不要参与政治啊，不要去惹麻烦呐、啊，就跟我们父母对我们教育的一样。但是这个时代变化了，我参加暴力革命的时候是非常的挣扎，我也接受不了。但是我多次讲过，神给我一系列的异梦和启示，告诉我这个暴力革命是出于他的推动，那因此我这个观念才转过来。所以我在这里呼吁，如果我们在推导油管上，如果有基督徒听到这些信息的人，我们请你了解暴力革命的信息，也了解我们这些读经的内容。我自己已经分享了，神对我个人的启示，这场运动是出于神的，要改变中国的社会不公义，然后建立一个民主的制度，民主化，中国的民主化为中国福音化提供一个广阔的平台，中国福音化反过来帮助中国人改变人心，让中国民主化能够达到落实，这是神给我的感动。所以我们在这个屏幕上方也有在华盛顿 DC 农场的联络人 Discord 和 WhatsApp 的联络信息，如果你们有兴趣希望了解和加入暴力革命了，这是我个人的见证，这是出于上帝在暗中的推动，为了改变中国成为一个民主的国家，成为一个福音化的国家，这是神的作为。当然这是我个人的意见了，所以我还是回到这个开始文飞讲的，这个你要想把这个娘炮文化打破，我们中国男人最要克服的是恐惧，克服对共产党的恐惧，对专制的恐惧，对暴政的恐惧，对逼迫的恐惧。我们基督徒我在最挣扎的时候，我就扪心问自己，如果神现在给我一个比如说站出来直播了，如果神叫我去安排不同的环境让我去殉道，我能拒绝什么？我能否认什么？我做基督徒这么多年，我说我必须扪心自问，我不能否认神。那现在神给我们的试炼，要克服的这个恐惧，可能比我们在中东被砍头殉道那个还要容易多了，所以慢慢我也克服这个恐惧，能够站出来参加暴力革命。我们这个节目呢，一方面是读经，另一方面也鼓励更多的基督徒要打破我们传统的观念，因为神兴起的人往往是出自拿撒勒的，超越你的个人的观念的，因为神的救恩往往是从你想不到的地方而来，神使用的人也不是完美的，神使用的一个运动也是泥沙俱下，特别是常国高人讲暴力革命是世俗性的政治运动，世俗性的政治运动它不是一个完全属灵的基督教运动，在这个它是两码事的。所以对于我们基督徒来讲，我们一方面在建立一个属天的国，我们在一个属灵的运动当中，但是这不意味着我们没有责任站出来参与这个政治属世的政治运动。你可以是律师，你可以是医生，你可以是牧师，你可以是各个方面的人，你还是要在这个里中国民主化的过程中要建造，这是非常伟大的一个时代。这是我的一个分享啊。大家其他还可以就创世纪三章呢再聊再提。
我有一个问题，为什么这棵树叫生命树？它长着分别善恶的果子，为什么叫生命树？
我们请入斯和太阳可以回答回答。
对，这个问题很好很好啊。就是怎么讲，我只能说我的理解，我可能错的啊。就是说它这个生命树是我理解是神的生命。就是我们人，我们有我们肉身的生命，我们这个生命是会死的，对吧？我们知道我们都会衰老，有一天会死，是个肉身的生命。 然后呢，我们这个他起诉神造的时候，就他吹了一口气，他就变成个活的魂，那就他这个肉体就变成活的魂，就是我们现在这个生命。然后呢，然后中间有个这个知识上的是我认为是我们人的，其实我认为就是我们人的逻辑，就是你的判断啊，你的思维，就是你的这个魂，就是你是活在，你要选择说你是活在你这个是你自己的判断里面，你这个 soul 里面吗？就是这个是一个生命，但是神给你生命，他那个果是叫生，他是神的生命，是永远的，是不毁坏的一个生命，是最高级的生命。就我简单说，就是说生命是有三个等级的，一个就像我们做的 biology， 我们研究生物的生命，就是我们医学啊，像你研究这个老鼠啊，这种是生物学的生命，那是我们受造之物都有的。然后我们都知道，我们人有个活的魂，我们里面心里的这个生命，就是我们这个人你所思所想，那是一个生命，那是魂的生命。那个生命我理解就是他那个善恶树给你吃的东西，就是你去喂养你的魂的生命。但是神要给你是个更高级的，是神的生命，是他的生命给你，是一个不毁坏的生命，就是那个生命是神赐给我们的。所以我们真正的选择说，你是选择接受神的生命呢，还是接受你那个魂的生命，就是我自己来控制的那个生命，我所求我所想的生命，那个是知识上的说的生命，这个差别是在这里的。嗯，我觉得不知道对不对啊。
哦，那就是说一个，就是我们说一个可以永恒的这种信仰的生命，就是神一样的生命是永恒的，但是我们说就是虽然我们和老鼠这个细胞这个培养皿的细胞不一样，
我们是属土的，
对，但是就是说我们的这种魂里面的这些斤斤计较的，然后这些家长里短的，这些关注眼前利益的，我们的这种魂其实是随着生命的逝去就泯然了，就再也不存在了，我懂了。
对，就是我们人，就是上次有谁说我们的生命100年后就发现跟那个尘土没有任何两样嘛，因为我们里面的元素是跟这个地球的元素是没有一样，是我们是特别的，所以我们就是从泥土来的，我们的这个生命就是会毁坏的，就是在神看我们就是尘土造的，他造人的时候就是用尘土造，我们就是尘归尘土归土的生命，所以这个生命是它是没有，它是不可能是永恒的。然后但是神给了你智慧，如果我们人要智慧的话，我们有所求所想，所以说我思故我在嘛，那就那个魂的生命，那个魂的生命在。但是神真正要给你是更好的，就是他的生命给你，就是这就是为什么我们说会有说基督徒我们要有重生，就是你第一次从母腹中生，然后第二次你要接受神的生命来做你的生命，然后你成为神家的儿女，你成为神的儿女，你有神的生命在里面，所以说你就神的儿女了。这就是为什么我们要得救，你要重生的意思。
啊，我明白了。
每个人
三个生命
都有一次拣选的机会，就是神造了亚当之后并没有给他永远的生命，他可能活很久，所以他就给他一个拣选的机会，如果他拣选了生命树，他就永远活着，这个问题解决了，一劳永逸就解决了。那如果他拣选了这个知识上的时候拣选撒旦呢，亚当肉身要死了，但他已经生了孩子了，那孩子也是因着亚当犯罪都应该死的，那亚当的孩子他就不服神，他就会对神说，我爹拣选错了能怪我吗？对不对？所以他不就只要人生从亚当生出来，说亚当拣选错了能怪我吗？你给我拣选机会了吗？所以呢，亚当肉身死了之后呢，神允许亚当继续繁衍，然后给每一个生出来的人继续一个拣选的机会。这个继续拣选就拣选在哪里呢？就是神化身为这个灵的生命，通过传福音啊，通过别人给你见证啊，或者说通过你里面的良心啊，保罗说我们不认识神的时候良心给我们神，让我们向善呢、啊、哎，如果我拣选这个善的生命了，就等于拣选生命树。但是外面呢，这个疑点其实撒旦蛇还在的，就是撒旦还在，通过蛇啊，通过外面的罪啊，世界啊，也来引诱我们，就是你其实咱们跟亚当面临的拣选，也电影院里的拣选是一模一样的， 你每天你都是检验啊，是听这个良心的声音呢，还听这个世界的声音呢？我这个孩子最近看那个动画片，他讲了一个小孩子要犯罪的时候，他就会哎自己跟自己对话，然后旁边 画另外一个小孩跟他一模一样，然后上面画一个圆圈，好像天使一样，就表面正面的，然后旁边又出来一个人，就是他里面的小撒旦一样，也是他这个动画一样的人，但是就是画的狰狞的，他就要偷这个东西，他那个小天使一样的就是里面的良心说、哎、不要啊不要，这样不好的，但是旁边一个人说哎呀你再赶紧不抓住个机会就没有了。所以每天小孩也是面临这个拣选，所以其实现在就是疑点源就在我们的心里。保罗说心思之于灵就是生命平安，心思之于肉体就是死，就当我们连得救之后，我们每天都面临一个拣选，如果我拣选灵和属生命的事和尊重神的话的事，哎，我就一天一天得着生命，当然你开始的时候就一次性得着永远的生命。那如果我拣选肉体的事，基督徒也犯罪，牧师也犯罪，他拣选肉体的时候他就是死，在亚当是肉身的死亡，在我们呢除了肉身的死亡还有个灵的死亡，当然他这不是一天就完了，就是我们一生就是这样一个拣选的过程，但是归根结底总和到最后就是你拣选了基督没有，你花了一生神就是在地球就是个考试，人生就是一个拣选的过程，给你很多机会，但你最后那一刻临死之前呢你还没有拣选，那你这个可能就会面临沉沦，永远的沉沦，除非有人讲你有的人因为亲人祷告啊，他死那一刻主耶稣会向他显现，让问他就是明白的问他要不要，我现在这个这是有些人的见证了，当然圣经中没提那么多细节，就是说有的可能性就是活着没信主，但死的时候主在那一刻向他显现，在到天堂地狱之间主向他显现，让他有个拣选的时候，这个也解答了一个问题，就是圣经中讲的一人得救全家得救，但是有的时候我们看不到他这个情形，但是我如果没有拣选，那我们可能就会面临一个问题，就这样每一个现在活着的人都有一次拣选的机会，你一生给你那么多长的时间，就是让你最终能不能拣选对，当然你早拣选对了，你生命还能成长，神也给你公义，就是给你奖赏，如果早就拣选成为基督了，我成为基督徒了，那我一天一天就更像神，更着被神充满，将来神对我们的奖赏是在灵里的奖赏和基业也大，也所以他这个是公义，所以每个人都是一个拣选的过程，那今天你拣选了，最终拣选了，最差最差 made it 上天堂了，那你还勇士还可以补课的，都是没问题的。
我补充一点，就是说到拣选的时候，因为他其实最最诱惑人，就是最迷惑人，就是这个知识上的数，因为他说这个善有善有恶嘛，因为人就说，因为我们人里面都是我想做好人的，没有人说如果说那个书就是个恶书，是一个非常邪恶的书，没有人会选他的，所以他包装的就是有好有坏，就是让你，然后呢让你觉得好像有智慧，所以他会特别特别迷惑人，所以真正的得救的一刻是你分出神的东西跟非神的东西，就是说那些人的理智啊，人的思维啊，人的判断，不管你认为你多好，就是你是为正义的，哪怕是你在做一件非常非常非常正义的事情的话，你要小心，如果这个源头不是出于神的话，最后都是不属于神的，所以这个真正的智慧是你一定要分出来，这个是哪些是神的，哪些是 divine 是神圣的东西，哪些是俗世的东西，这个是差别。但是我知道说俗世里面也有好有坏，所以我们人常常会陷在里面说我在做个好人就好了，我不做恶就好了，为什么我一定要选择神呢？这就是这里面说你如果你没有看出来这个里面真正的这种差别的话，就是很多人就会他会被撒旦裹走，因为撒旦很聪明，他不会告诉你说我是很坏的，我很丑的，你跟我走，不可能，他一定是包装的很美丽的，很智慧的，很巧妙的把人骗走。
好的，那我们已经8:25了，接近要结束了，还有谁有问题或总结的吗？
很明显那个文飞有问题。
没，我就是说这个不做恶就好了，这句话就是太切中要害了，我们不但要不做恶还要去行善，就是我就是特别赞同这句话。
没有，我是说行善还不就是我行善都不见得人世是得有神的永远生命，因为我们里面我们是没有神，我们做不出那个善事来的。就是怎么讲这个事情很难说，就比方说怎么讲这件事情，就是说你在做一件很正义的事情，你当然我就说，比如说我们参与暴力革命，我们推翻 CCP 当然是没有错的，但是我的点就是说，如果这件事情你的动机，一开始的动机，你知道我们很多时候我们人类的一次次的革命，我们推翻了一个暴政以后，我们又一个暴政又来了，为什么？这为什么在一个个循环在里面？因为我们里面真正的恶没有除掉，你把这个暴政推翻以后，你下来再一个更恶的暴政，这是我们的历史一次次循环。如果我们还没有从这个教训里面，历史循环里面吸收教训的话，我们还会重蹈覆辙的。
对，露丝说的非常对，就是我们肉体的生命总有一天会消亡的，但是我们灵力的生命你要在不断的修行当中去提升，因为这个灵命它是不灭的。
好的，那我们就差不多结束了，我们开始是请入此祷告，我们结尾请太阳幽默太阳为我们的听众和为以后听到我们的信息的人为他们祷告，然后求神祝福他们。
感谢神赐给我们这么美好的夜晚，让我们 四个弟兄姐妹跟屏幕前的战友分享我们的感受和心得，也希望神的话语能临到你们，感动你们，让你们得着他的话语，在他的灵命当中得到生的希望，得到灵命的成长，也求神保佑我们爆料革命当中的弟兄姐妹和他的家人都平安，在你的喜乐当中享受着生活的宁静和祥和。祷告奉主耶稣基督圣名，阿门。
好的，我刚才开头忘了播那个圣经内容的时候忘了提到，这是一个圣经 APP 叫戏剧圣经，是一个基金会做的，我们非常感谢他们做的精美的配上音乐的这个读经，在网站上或者在谷歌商店或者说在苹果上都搜索戏剧圣经都可以查找到。那我们也感谢这个我们播放诗歌，我们接下来会这个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我们接下来会播放这个Melody Huang 的一个非常有恩高敬拜恩高的敬拜者他的演唱的版本。天气凉风时，他这个歌我忘了提一下，就是说就是创世纪三章的故事，就是天气凉风的时候耶和华在园中行走，人就躲起来了，躲起来之后耶和华说你在哪里啊，他说我赤身裸体我无法见你，神对他的第一个问题就是 Where are you， 你在哪里，你在哪里。当然有人把这个属灵解释，就是说当神见到我们对于失落的人第一个问题就是你在哪里啊，你在赌场里啊还是在妓院里，你在你的心灵的光景在哪里啊。神来不是来定罪你，主耶稣来是拯救世上的人，他因为罪人犯了罪他躲避神的面，但是神第一个问题不是说你先做了什么，但后面问你做了什么，那蛇引诱了我，难道吃了这个生不这个不让你吃的果子嘛，对不对？然后你这个其他的几个问题，但第一个问题神问我们的是 Where are you， 神最就好像儿女失落了犯罪了，父母最关心的是先把他找回来，然后再谈改正他问题或者给他洗澡打他不打他的问题。所以神第一个问题是你在哪里，所以他这个天气凉风是就是这首诗歌，我们在这首诗歌中与大家再见，再见。好了。
天气凉风时，走，你起。 牵我的手，喜悦珍惜我，天气凉风湿，伊甸花园中你我同坐席，细细开启我，每天我等候，天气凉风湿，你灿烂笑容坠入我心中，天气凉风湿，你我手牵手，你说你爱我，你会来找我，
就忍耐又有恩慈，爱是不嫉妒， 爱是不自夸不张狂，不做害羞的事，不求自己的益处，不轻易发怒，不计算人家的恶，不喜欢不义，只喜欢真理。凡事包容，凡事相信，凡事盼望，凡事忍耐，凡事要忍耐，爱是永不止息。是恒久忍耐又有恩慈，爱是不嫉妒，爱是不自夸不张狂，不做害羞的事，不求自己的益处，不轻易发怒，不计算人家的恶，不喜欢不义，只喜欢真理。凡事包容，凡事相信，凡事盼望，凡事忍耐，凡事要忍耐，爱是永不止息。